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同时拍摄了视频版本，你可以在 B 站、小红书、视频号、 YouTube、 抖音等视频平台的故事 FM 官方账号里收看。2024年3月13号，我见到了陈瑜，他给我投稿，然后专程从上海来到北京我的办公室跟我聊他的故事。他说想给两个女儿留下点记录，让女儿知道爸爸是个抗癌斗士。见到陈瑜的第一面，我没有看出来他是一个癌症中晚期的病人，他当时还有164斤的体重，完全没有胃癌患者消瘦的模样。陈瑜说这多亏了他生病前保持健身的习惯，才有那么好的根基去抗癌。这次来到北京见面前，陈瑜刚刚做完了一个 PET CT 检查，他前阵子有些腰疼，担心是癌细胞骨转移了。
我叫陈瑜，今年44岁，上海人，我是一个胃癌术后的病人，胃全切，分期是3C， 就中晚期嘛。我是2021年的3月去做的胃镜，因为在之前呢，断断续续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我在靠近心脏偏左的位置，时不时会有那个隐隐的痛，当时以为是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肺的问题，查了心脏，查了肺，都没问题。然后呢，到2021年3月份的时候，正好是做体检了嘛，做体检验了个肿瘤标志物。那其实很多人肿瘤标志物不敏感啊，就包括我也不算特别敏感，但当时验出来我的癌胚抗原跟 CA724 指标有点偏高，偏高以后其实还是害怕嘛，毕竟看到癌胚抗原有个癌字，接着就约了那个胃肠镜。胃镜做下去，当时做下去，医生就跟家里人说了，这可能不太好，可能是癌了。又做了全麻的胃肠镜，出来拿了那张报告呢，没当回事儿，他写了个 MT， 我也不知道。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灯都关了，我在那边自己百度了一下，我操 ，MT 就是恶性肿瘤了。当时就觉得，因为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嘛，3岁，对，3岁多一点，我双胞胎两个女儿，第一反应就是，哎呦，以后没有爸爸了，就护不了他了。就包括我现在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因为毕竟孩子还小，他们带给我那么多的乐趣，我本来想能守护他们到成年，然后以后是他们的日子，但现在可能很难。当时就会想到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第一感觉就是，哎，看着孩子，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多种选择，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有一条路了，可能时间也不会太久，就是这样的心情，就是晚上自己哭过好多次。蒙着被子哭啊，想不开，哎呦，怎么就得了这个病？你说我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也开着公司，雇着员工，替他们交四金，替国家创造了一些那个就业岗位，我也正常纳税。这而且我很喜欢健身嘛，就突然得了这个病。然后接着就是当天晚上推出来，这时间很快，当中没有梦，推出来的时候是迷迷糊糊的。然后后来听我妈说啊，就是在他们一直在等我嘛，但是不能在上面等，他们在电梯口等。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嗯啊，我能想象那个环境，就是我在出声音，但是当时我没有记忆。然后妈妈说，我妈告诉我，我妈今年50年的啊，然后她说我两个女儿围在我旁边，摸摸我头发，然后拉拉我的手指那种。我现在能脑补那个场面，我想哪天是不是我走了，他们也就是这样在我边上，然后哎，可能就哭的说不出来话的那种。因为他们两个小孩就是很心软的那种，他知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是哭的，因为我当时尝试我想跟他们说的，我说以后爸爸可能陪不了你们了。不好意思啊，每次想到女儿是我的那个破防的点。然后后来就退回病房了，我是退回病房醒的，那时候我不知道白天晚上，我说那边几点啦？当时老丈人陪着床，他说可能6点多吧。然后就开始铺天盖地的那个疼啊，铺天盖地，真的是，就是上那个止痛泵的。然后止痛泵的话跟我说，你要是疼的话你就摁一下。我忍不住不停的摁。就我是疼痛可能是非常敏感的人啊，但是除了这个手术，这个大刀口以外， 然后两根引流管，然后两个微创的那个腹腔镜探查的洞，当然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切口，因为整个胃拿掉了，还扫了很多的淋巴结，然后可能做了一些神经，可能一些神经节也会拿掉了，就那个疼痛是，就是真的形容不来，就头发一直是湿的，一直疼的是出汗，整个头发都是湿的。
陈瑜后来才知道，这次手术把他的胃全部都切掉了，食道直接给接到了小肠，这意味着陈瑜以后再也不能正常吃东西了，只能通过少食多餐的方式一点一点的补充养分，而且一不小心就容易遭遇肠梗阻。
第五天晚上我记得做了个梦，去吃了烧烤，然后当时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个看见羊肉烤的滋滋冒油，滴在这个热炭上激发起的香味，然后再烤上三串鱿鱼，然后一口下去满嘴的油脂和那种海鲜香味的回味，然后靠，梦醒了。出院了以后到家，第二天早上我说我下去稍微走一走，把饼馒头买了个肉包，坐在楼下花园里想，哎呦香啊，你已经能想象咬出一口里面那个肉，虽然它是机器批量做出来的，还是有肉渣的嘛，太香了太香了，咬了一口咔咔嚼了一眼，第二口咬到肉了，哇，这个对嘴里边这个舒坦，这个脑神经这个刺激兴奋，但咽不下去了，就卡在这儿了。我当时还以为说下不去，我喝口豆浆能把它硬冲下去，其实因人而异，大多数人是下不去的，必须得把它吐出来。然后我在下边一边一边流着眼泪，在那吐了有大概5分钟吧，全吐出来了，舒坦了。2022年的8月份，我等于是手术以后1年半左右，就很压抑嘛。然后突然就是有一天想到说，我想网上留点东西，以后女儿们长大了可以看，她们能知道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然后留了一些故事以后，就是有一些病友，就普通人的鼓励也好，然后一些病友的一些分享，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家属，然后也会问我一些事情。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接触病友这个群体，然后这边我得感谢一下，有个公众号叫熊猫和他的朋友们，啊，就是目前应该算国内最大的胃肠道这个癌症的一个公众号吧，然后他也有挺多的那个病友群的，然后我最早的我很多基础知识都在那个群里学到的，然后慢慢通过那个群也好，然后知乎也好，就认识了挺多的病友。其实病友的故事特别多，昨天才走了一个27岁的女孩，这是她先生发的。然后她在周末期的时候是在广州嘛，在广州那边走的。然后咱们也就那个聊天记录我都删了，因为那个当时就前两周的时候，她在那边就是在转药嘛，然后说有些药她用不到了，然后那些药她想换成现金给她太太继续治病嘛。然后我当时就给他转了2000，然后他一开始不肯要，我说你就当是应急的，我说以后那个等好了以后你们回湖南了我们过找你玩嘛，我说当时请我吃饭就行了，说了好久他才收的，然后他收了我就把我们聊天记录删了，我不想留这些记录。最早是在应该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左右吧，然后那个姐姐她是胃癌术后卵巢转移嘛，因为在育龄期的女性，胃癌卵巢转移这个有个专门名词叫库肯博士瘤，恶性程度挺高的，因为卵巢这个位置它化疗不敏感，就是很多化疗药它对卵巢起不到作用，然后它这个病灶就会越来越大，而且一般有卵巢转移的腹膜上肯定有。当时她找到我，就是跟她通过好几个电话，她电话号码我现在都在，然后他挂的是瑞金的严超主任，然后他是寻求想做那个卵巢的切除手术。大多数的病友，包括我一开始自己，都是很老实的，我们看见医生都不怎么会说话，我们也不知道要问什么，就可能一些车轱辘话就来回说，说的可能医生可能后面也会不耐烦嘛。啊，当时我已经储备了一些知识了，对于分期啊，然后对于那个治疗啊，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了。当时他是通过怎么联系上我的，然后他加了我微信，然后他说他去瑞金，然后问我有时间能陪他一起去吗，我说行呀，我说陪你一起去，我第一次干这个事儿， 然后严主任的大名是在病友圈就是听到的嘛，然后也想去亲自去见见这个何方神圣啊，然后就陪他去了第一次，印象很深的。首先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做二线的化疗了，就头发已经掉了，然后戴了个帽子，然后人瘦瘦小小的，胃癌病人的特征嘛，不会太胖的。然后他儿子陪他一起的，然后那天看到我就大家聊了一些病史啊这些情况，然后我们进去严主任那边问诊，然后严主任指检就是摸到了那个位置，他说活动度还不错，然后争取帮你手术把它拿掉。跟他一起也吃过饭，然后记得很清楚，在日月光的那个西贝嘛，那次他过来复查，然后复查完了就找我一起吃的饭，他儿子也在，然后他儿子是开全家的，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说很疼啊，就是骨转移到后面是很疼的，就站起来需要人扶的那种，就包括他们我现在腰这儿疼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这个淋巴结压迫神经，第二种要不就骨转，然后等这次拍个 CT 的结果出来就知道。然后那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病友，然后我记得他给我转钱的，正月十五给我转的钱，然后我当时我就退回去了，我说姐我这钱不能，他家庭环境是不错的，然后就给我转钱，我说这钱我不能收的。
感谢费是吗？
感谢费吧，算吧，他从那次手术到走也有大半年的时间吧，他到最后是骨髓转移了嘛，就是骨转移。
你怎么知道他走的？
他儿子发朋友圈的呀。这是第一位，然后其实第二次是陪一个外地的病友去找严超，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跟严超表明我身份，然后那次那个病友带进去问完诊以后，他说我看你眼熟，你是不是来过？当时挺尴尬的，我说想这个瞒也没什么好瞒的，我说是，我说严主任，我说我本身是一个胃癌那个病人，然后已经做手术了，然后外科医生很好奇在哪家医院谁做的，我说第一人民医院黄克俭教授做的啊，黄教授做的不错的，然后我说为了证明我的身份，然后把廖教授说您看一下这是我刀口，这个你要表明一下身份嘛，不然骗子也未可知嘛。然后我说我现在精神状态什么都还可以，然后我术后也一年多快两年了，然后就想做些好事儿，能够陪病友走走，然后能替病友来问问诊，然后能够帮帮他们，胃癌挺难的嘛。然后我说我不收钱的，然后就这是很敏感的事情，然后我立马把我手机打开，然后给那个严主任看我的一些退款记录嘛，然后看了以后我觉得他当时是有点感动到的，然后他说那你这个是有大碍的，他的职称已经很高了，他是瑞金外科的行政副主任，然后胃肠外三的病区主任，然后师从朱振刚教授。然后那天我说严教授我先走了啊，然后他立马站起来了，我操我一下就我就惊了，我说靠，一般医生不就是说好好再见，他就站起来了，然后就走出来了送我到门口，他说然后我说严教授谢谢你，我说冒昧的问一下，就是咱们病友都怕挂不上号嘛，特别是专家，我说以后有病友过来找您加号能麻烦您加吗？他说可以，你只要过来找我都加号的。然后我说严教授谢谢您，谢谢，真的替所有的病友感谢您。现在说到这个我还有点哽咽，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医生你知道吧。然后严超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不，他说我替广大病友谢谢你才对啊，然后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了。那个病人也是我很比较早帮助的一个病人，我比较早帮助了一批病人，三个人，他们是同时过来住院的，都在，都在。然后小梁啊，广东梅州的，然后一开始在当地发现，就是以为能手术，但是探查了以后发觉已经腹膜转移了，就是不能手术了。然后当地因为对腹膜转移的治疗都比较消极嘛，觉得就当晚期来治了，在当地做了四次化疗，可能就判死刑的那种嘛，这个挺逗的。然后他太太才告诉我，因为他承受能力不是特别好，他太太把他的病史 PS 过，你知道吧？然后发给我看，我说怎么看了这个病理对不上呢？然后后来他太太才告诉我他改过的，然后后来是我先帮他拿着他所有的病史，然后到瑞金的施主任那边去问诊，然后当时施主任开出住院单的那一天，我出了瑞金跟小梁打语音的时候， 就现在我还能有那种心情，我就很高兴，你知道吧？就是感觉有救了。如果在当地的话，按那个方案打下去，那其实说的难听点，等耐药嘛。你等哪天化疗药耐药了，你换二线，再不行你换三线，然后打到你身体受不了你就走了，就是这样。然后为什么大家会来找施明找严超，就是瑞金真的是全国对腹膜转移治疗最积极的医院。然后施主任那天开了住院单，我给小杨打了语音，然后他开了免提，他妈妈也在，他太太也在，然后就一边跟他说，我说太好了，我说施主任收你了，你可以过来，然后一边在那儿我们都哭，他在家里哭，我他妈站在大街上哭，瑞金二路上站在那儿哭，就那种心情，你就觉得我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是做了手术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也可能有这个手术机会。然后我做这个事情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是希望能帮病友省点钱，因为你跑上海的话，你一次路费你肯定是逃不了的，然后完了以后你的住宿费和那个反正就是差旅嘛。然后第二，你开了住院单以后，就瑞金这样的医院，你不可能今天开住院单明天收你的，你排床是要时间的，然后排床正常来说7天到10天嘛，你说你住上海你有住宿，你回去一趟你有差旅，那其实都是费用。那我就拿了他们的这些东西，我说你信得过我，你身份证寄给我，我去帮你开张临时的那个就诊卡。然后施主任这边开完住院单，因为你只能开了临时住院卡，然后挂上号了以后，他才能够帮你开住院单进那个系统，然后可以排床。像施主任他是一个其实真的是个好人啊，就是你过来找他加号他一般都加的。外地可能看病挺乱的，但上海你查的严，真的是查的严，北京我相信查的也严，就是看病真的是没大家想的贵。为什么会说到这个病友的事情，他是我最早帮助的几个病友之一啊。然后他是22年开的刀吧，22年开的刀，开完以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啊，也不是说不是很好，挺差的。他当然他现在那个低保办出来了，他当时低保没办出来，开的刀，然后还是村里的人大家一起出的钱，可能5-6万。开完刀以后第二次化疗的时候奥沙利铂过敏，人就差点死走了，然后也救回来了。然后术后3月份很快卵巢就转移了，然后当时很疼嘛，还出血，因为女孩转移到卵巢容易那个妇科那边出血的嘛。然后在当地的医院都已经住进去了，然后就要上台了，术前告知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他说你这个病在这边治估计要5万块钱到6万块钱，当时他身上只有3万，哎，当时身上只有15000好像。女孩就吓死了你知道吧，当时跟我那个通了个语音，我当时也脑子一热，我说你别在那看了，我说我帮你联系瑞金，你到瑞金来看。然后后来就真的来瑞金看了呀，那个女孩上海这边开刀，然后我给了她15000啊，当然后来没花那么多钱啊，然后后来他化疗，我又给了他5-6千吧，大概。
你就是捐助他的
啊？我就捐助他的嘛。嗯，他当时到上海瑞金这边，住院探查加装腹腔泵加切卵巢，一共是7天出院的。手术费用，手术加住院啊，一共是15000块钱不到点。就你会发，就是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到大城市正规三甲看，你的费用可能反而比当地要少。一个病友，他是已经走了啊。首先，湖南益阳的吧，他被我们踢出过群，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丧的人，非常丧。但了解了他的治疗经历呢，我也能理解他的丧。他是
丧啊，
就是要不行啦，什么到那边是很多鬼不鬼啊什么的，这个病到最后就是个死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疼得站不起来啊这种，就是那当然说得实情啊，就是但是很丧嘛，就大家都不喜欢他，然后喜欢发一些在群里有时候就发什么烧纸的图你知道吧，这个其实不太好啊，都是在很多病友和家属大家受不了的，其实踢他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大家很多人的意思，就是我算是挺包容他的一个人了。就是他也是21年吧，21年确诊的，确诊的时候还是个早中期，应该是有手术指征的，害怕不敢去，找了个民间的老中医，然后老中医给他开的中药不算太贵，一个月大概4-5千， 然后让他要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是不能吃荤菜，好像只能吃素，然后素只能吃的也有限，要吃中药，吃到后边又拉血又吐血，中医跟他说是在排毒，但那个不是正规中医啊，这个我一定要就强调，那个真的不是一个正规的中医。然后他到后边实在不行了，再到医院去看，已经远端转移，不能手术了，就硬生生的耽误了。然后到最后腹膜转移、腹水、骨转移、梗阻，就这样走了。还是要正规治疗，不要不敢去，不要不敢去看病。
从2023年初，陈瑜开始带全国各地的胃癌病友在上海问诊。据他粗略的估计，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大概问诊了200多个病人，400多例。这期间他退还了5-6万元病友或家属转给他的红包，也资助了2位病友大约2-3万元的手术费。陈瑜在自己的电脑里还安装了一个医疗系统软件，可以把病友们的资料分门别类的整理好，方便医生快速的查看病历和检查结果。
所以每次我在瑞金问诊，我都是最后一个，不管我挂的几点的号，我都是最后一个。我都跟施主任说，你把他们看完然后再看我，然后最后到后边这个就形成一个习惯了。然后施主任就会说，陈宇，我最后帮你看啊。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我就坐外面等着嘛，不就是。因为没办法，我进去一问的话基本半个小时左右，你让人家后边排着怎么好呢，对吧。他说明年也很辛苦，你保重好身体。他说你是标杆，你不能倒。他说很多病友都看着你呢。我说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就可能你觉得我可能多休息会好一些啊，或者说跑来跑去又费神又费力，然后有时候自己还贴钱，这个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看到有病友走，这个是最难的。然后印象很深的有个女孩，她是陪着她老公嘛，她是术后3个月爆发性进展，然后梗阻，1.9米左右的一个男生，年纪比我小。然后我陪他太太施主任那边去了2-3次，他们都开玩笑嘛，去瑞金那边门诊，然后说都会问陈哥你去不去，去的话让我蹭蹭，让我蹭蹭好运。我很乐意的，我很乐意。我说你们来蹭我，拿点好运去吧，都好好的吧，太难了，知道。然后我就特地去等那个小伙子，就进食挺久了，就是不能吃饭的那个鼻饲管通在里面，然后人很瘦的。我那天带了个玩具车给他，我女儿送给我的。我稍微缓缓啊。
每次说到这些都会控制不住吧。
看过太多病友走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很难说在他们身上看不看得到自己的影子，知道吗？因为毕竟我也是个病人嘛，我不是个家属呀。然后那天我记得我买了一束花给他，给了他一束花，给了他一辆那个丰田克鲁泽的那个小的车模。我说这个你放旁边，我说反正你看看啊，等你好了以后你开车带你娃带你老婆，你们一起出去可以玩。然后跟他聊了很久的天嘛。然后那次以后就没见过病人本人。然后某一天就看到太太发朋友圈了。然后后来他太太跟我说，他跟我微信，他说陈哥谢谢你，然后他说一直陪我跑这里跑那里啊，然后就其实挺难受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要拉黑你了，我说你先生走了，你慢慢的，你后面很多事情，你说孩子还小，然后你要带他长大了，你慢慢远离我们这个胃癌的圈子吧，然后你里面认识太多病友了，真的说到晚期癌症到最后不就是死这一条路嘛，你会看到很多不好的消息，对你不好的，然后我真的拉黑你了。如果你哪天到上海来你是玩的，你加我，我说我还在的话我陪你去玩，然后我就拉黑他了，真的。你知道，就是其实想今天借节目也跟所有的家属说一声谢谢你们，因为胃癌病人真的一直在说难嘛，因为他不能好好吃东西，不能好好吃东西，特别是梗阻以后，你说吃对于一个人活着，你有时候说难听点，不就是为了吃饭，为了睡觉嘛，这最基础的需求，你不能满足以后，他的心情会很差，然后对家人发脾气嘛，很常见的，我也干过这事情。然后我妈身体不好，心脏病，然后我妈那时候我记得我跟她发脾气，她跟我说，她说你不要这样对我，我是个心脏不好的病人，我是个心脏病人。然后我说妈，我是个胃癌病人，我是个癌症病人，我都不知道哪天我就要走了，就是很 会跟我妈去发这样的火，然后之后就很后悔，你知道，因为我爸爸走得早嘛，老太太现在一个人嘛，然后就这边想替所有的病友，然后跟家属说去谢谢。哎，谢什么呢？谢谢你们体谅我们，然后包容我，然后能倾尽家里的这些财力啊精力，能陪我们治疗吗？
哎，我刚才听到你举的一些例子啊，好像大家都是30多岁、40多岁、50来岁，好像都是人到壮年的状
态。这个真的是，对，就是胃癌，你发现它越来越年轻化。
你感觉能有多少偏年轻的？
居多，真的是偏年轻的居多，年纪比我小的人居多，不然我也不会得个外号，都看见我叫陈哥嘛，都是比我年轻的。我还是建议早筛很重要，就是胃癌这个东西发现的早，你把它切掉了，愈后很好的。这愈后差别太大了，就是晚期真的很难呐、还是基因突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基因突变？可能有一半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喝酒啊、抽烟啊、不规则生活，还有一半原因到现在未可知。然后我是做活动策划的，跟活动执行的，一般就是这是也是一个，第一是前期是跟 PPT 较劲的一个活。基本也就是通宵，也就经常出现的。然后呢，签了合同以后，现场执行的时候，那就是现场经常24小时、48小时这种。啊，当然呼吁大家，就是咱们尽量能够降低一些引发基因突变的这个诱因的这些，就比如说啊，就是
工作压力
啊，尽量去，你有脾气就发出来吧，就不要憋着嘛。咱们做乙方的怎么办呀？就是还很压抑，压抑对这个不好，真不好。其实生病了以后等于分两个圈子，一个是正常人，一个就是病人嘛。然后病人圈子你会发觉真的很有爱，很有爱，就在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群里边，还是你在住院的过程当中，还是大家见面了，就癌症病友见面是不用破冰的，你知道吗？哎，你就是陈大哥，你就是养乐多啊，哇，然后就开始网友见面，就开始那种聊天，就会觉得很亲近，大家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见面了，都是互相鼓励的话，你一定会好的。然后我认识谁谁谁谁谁，到现在多久多久了，非常的好。
说实话，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
别羡慕我们。
就是其实大家因为现在的人的这个生活节奏也快，压力也大，所以大家人和人之间建立信任是非常难的事情。你们之间反倒能够有这么一秒就不需要破冰的这种过程，然后而且大家完全不计回报的互相帮助，结束了之后就散去，就不留姓名，也甚至拉黑彼此。我觉得这个挺让我感慨。
你知道有时候他们到上海，包括我有时候去外地，有病友的话，我说我们就见一面吧。潜台词是什么？你见一面见完，你下一面能不能大家见得到呀？不像你们正常人嘛，你们隔个3-5年想旅游还能见，我们有没有3-5年不好说的。
陈瑜抱着积极的态度去抗癌，但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他的知乎帖子里，他计划着给自己买墓地，要离爸爸近一点，还准备写遗嘱，对自己的追悼会也有要求。
然后我真的希望我以后的葬礼就不要搞的那种噔噔噔噔这种哀乐起啊，这种快快乐乐的送我走吧，然后放点轻松点的音乐吧，然后放个 Kiss the Rain 嘛，我就觉得挺好的那种音乐，整个氛围能够不要太黑白就不要太黑白，如果有心思帮我搞个那个魔兽世界那个主题我觉得也行，然后还是希望能够让两个宝宝不要太压抑，我还是想让他们知道，就是不管我后边有多少年，爸爸是一个坚定的抗癌斗士啊，能够多 多给他们辅导作业，能够多帮他们梳梳头，扎扎辫子。就有时候我喜欢坐在他们旁边不说话也好，他们打游，你说打游戏的时候小朋友是很专注的，他不理你的。就是我就喜欢坐在他们中间，然后摸摸这个头，然后拍拍那个腿，然后过去闻闻他头发的味道，然后这边小脸蛋上亲一下。
现在孩子会有意识的让你多陪他们吗？
没有跟他们说，他们知道我生病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绝症。哎呀，我现在最经常的问他们就是，有没有爱我？有没有爱我？有没有想我？爸不在会不会想我？我是想能够让他大了以后想起来，其实哎，爸妈那时候是在暗示我，暗示我他可能陪不了很久，这个意思其实是想埋一颗这个种子，就想通过爱哲这边留个声音嘛，留个故事，让他们知道爸爸。机缘巧合吧，我也不会特地让他们去听。如果以后他们突然哪天听到了，哎，这是爸爸的声音，然后就很好，留个念想嘛。就施主任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主任能够问您要个承诺吗？他什么承诺啊？然后我说就算以后我不在了啊，然后我说病人打着陈瑜的名号过来找你加号，你能加一下吗？他说去，不跟你说这个。
录完这期节目，陈瑜就住院了，我好几天都联系不上他。忽然有一天，陈瑜给我报平安，说他确诊了多发淋巴结转移，做了脾栓塞手术，还经历了两个并发症，差点被带走。相比这次视频里的模样，他现在又瘦了20斤。陈瑜目前正在做化疗，对于未来最终的效果他很乐观，祝愿他早日康复。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制作，视频剪辑及设计凌子，声音设计尹硕。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